我们今天继续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上一次我们看十诫，也就是神降临在西乃山向他的百姓，他所救赎的百姓以色列民显现，神就赐给他们神的诫命，也就是我们上次所看到，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神是以可以听见的声音来向他的百姓来宣告。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呢，是在神赐给以色列人十诫之后，神继续把一些律法的条例赐给他的百姓。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二十二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三章的三十三节，通常这一段经文被称之为约书。为什么把它称之为约书呢？是因为我们会看到，在二十四章，神和他的百姓正式立约的时候，摩西他杀了牲畜，用牲畜的血来作为立约的一个就是说把这个约定下来的必须的一个举动，摩西也把血洒在这个约书上。所以这个约书呢，最主要的就是指从我们今天二十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章的三十三节，跟十诫是有分别的。因为十诫在摩西五经，也就是圣经的前五卷书，是用 ten words 十个字啊，其实就是十条诫命。那么其他的部分呢，就称之为约书。这个约书的内容涵盖了法律上各方面的问题，包括敬拜的问题，包括个人的伤害，包括财产的保护等等。许许多多以色列人他们生活中所面对的各种的问题。而这一个约书跟十诫是一样的，都是神赐给他已经救赎的百姓，蒙救赎的百姓的一个礼物。我们上次提到，十条诫命不是只是条文，不是只是条例，这十条诫命把神他自己向他的百姓启示出来，借着这个道德的规范，使他的百姓得以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当然前面关乎神自己的 四个条例，更是把神的本性和品格向他的百姓启示出来，让他的百姓因着得认识神的圣洁，他们可以做出一个适当的回应，他们也得以过圣洁的生活，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向周围列国的人来见证他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真神，是独一的神，而吸引列国的人也可以来归向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书的开始，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开始的出埃及记二十章的这个段落，还有最后二十三章结束的时候，在这个约书的开始跟结束所谈论的都是关于敬拜的事。因为我们说了，这是赐给神所救赎的百姓的一份礼物，因此约书的开始和结束都谈到关于敬拜。而整本约书的结构是把社会的问题和宗教礼仪的问题穿插的交织在一起。换句话说，我们继续看这个约书的内容，我们会发现神谈论社会的一些问题，然后接着穿插一些宗教礼仪的问题，又再回到社会的问题，再回到宗教礼仪的问题，这样子穿插在一起。所以这就表示神赐给予以色列的律法是有关一切他们的行为，没有所谓世俗的和神圣的之分。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把来到教会敬拜神，在教会里面服侍神，跟教会有关的，我们把它看成是属灵的。如果是我们自己日常的生活，在工作的地方 跟我们一些非基督的朋友相处在一起，跟我们没有信主的家人在一起，我们把那些就看成是所谓世俗的，或者说我们做日常的家务，我们做一些生活日常处理生活中日常的事物，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生活二分，属灵的跟世俗的。在犹太人从来没有这个观念，在我们基督徒神的新以色列民也不应当有这样的一种区分。换句话说，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神对我们所施的救赎的恩典的一个回应。因此我们看见这个约书把社会问题和宗教礼仪问题穿插在一起，表明这些事是一个整体，而约书本身乃是这些蒙神救赎的百姓对神应当做出的一个回应。所以在这个约书里面有三大概念支配整个约书，第一个就是救赎，第二个就是敬拜，第三个才是这些法律的条例。这个救赎、敬拜跟所有的法律的条例主要的包含了垂直面和水平面两个层面。垂直面就是以色列百姓和神之间的关系，水平面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在整个蒙救赎的百姓的团体当中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读约书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读十诫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两件事。这个律法是对于救赎的回应，是对神的救赎的回应，不是他们得救赎的先决条件，不是借着遵守律法他们才可以得到神的救赎，是反过来，神已经先拯救他们，在神的恩典之下，神把律法赐给他们作为礼物，使他们得以更加的认识神，能够过一个反映神的圣洁的一种生活。第二，对以色列民而言，遵行律法不是一个重担。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就有一种错误的概念，我们认为旧约就是很多的律法的条例，所以是一种重担。确实在耶稣那个时代，法利赛人他们把遵行律法变成是一个重担，因为律法是给他们一个总纲，但是这些法利赛人为了要去遵守这些律法的条例的时候，他们就把一些实际的状况具体的把它列举出来，而且规定了在这个情况之下应当有怎么样的行为才是合法的。譬如说守安息日，神说在安息日你们不可以做工，法利赛人为了要遵守这个条例不可以做工，所以他们就针对什么是工作来给予定义。所以在他们的他勒木这一个大的这一个律，就是来讲解摩西律法的一本书里面，有300多条、380几条的条例规定了什么叫做做工。当然安息日可以行路，可是他们规定安息日能够行路最远走到哪里，也就是说可以走多远。他们规定譬如说走路的时候不可以拿褥子，因为你拿褥子，这个褥子有重量，就是做工。你穿的鞋子下面不可以有钉子，因为钉子有重量，所以你穿着有钉子的鞋就是做工。如果有人生病，只要不危害到生命的危险就不可以医治，因为如果是对这样的人给予医治就是做工。只有在危害到生命危险的时候才可以给予医治，可是只能医到让他安全度过安息日，不至于丧命，只能医到这里为止，超越这个限度就是做工。所以他们就规定很多，那在这样的条例之下，确实遵守律法成为一个重担。但是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来说，神的律法也就是圣经上摩西所宣布的，神借着摩西所宣布的律法 他对他们来说，遵守这个律法不是一个重担，是一个释放，是一个自由。只有当以色列民停止顺服神而行的时候，这个律法才会变成一个重担。为什么这个律法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重担呢？因为当他们出于对神的恩典的回应，出于对神那种爱所做出的回应，这样的一种回应来遵守神的律法，绝对不是一个重担。所以新约耶稣说，若有人爱我，就必遵行我的命令。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例子来想，今天你为一个你所爱的人做牛做马，你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重担。你爱一个人，你为他甚至不眠不休的你要照顾他，甚至你自己以精疲力尽，甚至你病倒了，你从来不觉得说这是一个重担，这是出于爱，出于一种真的是舍己的一种心。当然对神来说，以色列人他们是出于对神的感恩，同时也是出于对神拯救他们的恩典，他们给予爱的回应，这种爱的回应表现在他们对神的顺服。所以遵行律法不是一个重担，只有当他们不顺服的时候才会变成一个重担，这就是他们的罪带来的结果。律法是神赐给他们的礼物，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充满了许多的经文来颂赞神的律法，不仅是应当被顺服遵行，而且神的律法也应当被研读，而且是可喜爱的。所以在诗篇里面最有名的一篇诗篇119篇，我们可以看见这一篇诗篇是最长的一篇诗篇。这个诗人在这篇诗篇里面表达他对律法的那种喜爱，他对于律法的那种顺服和遵行的心，以及他愿意研读律法的心。所以旧约里面充满了很多这一类的经文来颂扬律法不仅应当被顺服，也是应当被研读和喜爱。所以在申命记32章47节，摩西在最后宣讲，对于新的一代宣讲神的律法之后，他告诉他们说，这律法上的话对你们而言不是无益的，乃是你们的生命。所以律法是神为他百姓所制定的垂直和水平面的行为的模范，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两个大的总纲，就是爱神和爱邻舍。所以曾经有一个律法师，他要来试探耶稣，他就问耶稣说，诫命中哪一条最大？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他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所以我们看到律法是出于这样子的动机，出于爱神爱邻舍的动机来遵行，所以不是一个重担，相反的是一个自由和释放。好，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神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人的约书。但是在这个看约书的内容之前，我们先看这个约书的背景。第18节，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这是回到前面19章16节到19节，描述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那个宇宙所出现的自然界的一个巨变，也就是说自然界的现象产生了巨变，有雷轰，有闪电，有脚声，而且呢神在火中降临在山上，以至于整个山全山都冒烟。不但如此，19章我们看见这时候耶和华就从火中大声的 和摩西说话，百姓都听见耶和华跟摩西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并且耶和华把十条诫命赐给以色列人。所以在西乃山，当耶和华向他的百姓显现，他以自然界的巨变来彰显他的圣洁和威严，有雷轰，有闪电，有密云，有脚声，有火，而且全山都冒烟，耶和华大声的说话。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显现，神把他的荣耀和他的大能显给他的百姓以色列人看。那这里众百姓见，看见这个动词是过去进行式，就表示说在这种一个情况之下，百姓观看这样的一个现象是有一段的时间，因为神和摩西说话，同时他们也听见神向他们宣告十条诫命。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百姓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就都发战，他们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所以呢远远的站立。十九章我们看到神吩咐摩西要在山下画出界限，这时候他们自动的站在很远的地方，因为这个现象实在是令人惧怕，令人肃然起敬，所以呢他们的惧怕就使得他们远远的站立。接下来他们就对摩西提出要求，他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神显现以及神说话的声音来彰显神的圣洁跟威严，这样的一个表达让以色列的百姓感到极其的害怕，到一个地步他们不愿进到神的面前，甚至他们不愿听见神的声音，原因是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罪，恐怕他们死亡。所以他说不要神跟我们说话，他们惧怕到甚至不敢亲近神，甚至不要听神 说话的声音，恐怕我们死亡。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罪，恐怕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他们会被击杀。所以呢他们就本能的觉察到他们需要一个中间人，需要一个代表，这个中间人敢于代表他们来亲近神，因此他们就要求摩西来担任这个角色。他说，求你跟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他们要求摩西去来到代表他们到神面前听神要对他们说的话，然后摩西再把神要对他百姓说的话传达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说，我们一定会听。我们说了，在圣经里面听不是只是听见，乃是听从，所有的听都含有顺服的意义在里面。我们在十九章的第九节曾经看见摩西他的担任这个中间人的角色，从神那一边来看是神他拣选了摩西来承担这个角色，而且呢他赐给摩西特别的尊荣。所以在十九章的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相信你。所以神告诉摩西，当他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他要和摩西说话，要叫百姓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听见神和摩西说话的声音，这样子他们就可以永远相信摩西。这是出于神的拣选，神赋予摩西这样一个尊荣的角色。所以到了十九章十九节，这个应许就应验了，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在十九章的十九节，当这个应许应验的时候，摩西就得着了一个合法的职位，也就是说就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得着这个合法的职位。神说他们会永远相信摩西，就是接受摩西的 这个领导。现在是从百姓这一边来肯定摩西的职位，百姓说求你来为我们做中间人，来亲近神，听神对我们所要说的话，然后再转告我们。所以摩西他不仅是神的代言人来向百姓说话，他也在神面前代表百姓，所以这就稳固了他做中间人的，承担中间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因此就为接下来摩西上山到神面前去领受这个约书，然后再传讲给百姓，以及第24章当这个立约正式立约的时候，神和他的百姓正式立约的时候，摩西就成为这个立约的中间人。当百姓向摩西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看摩西怎么回答。他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首先他劝勉百姓说，你们不要惧怕。我们刚才已经讲到，百姓非常的恐惧战栗，他们不敢靠近西乃山，远远的战栗，所以摩西说不要怕。但是接下来摩西就向他们说明神显现的目的，在原文是用两个目的的子句来引入下面的话，因为神降临为的是要试验你们，这是第一。第二，神降临是要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至于犯罪。所以摩西就说明神降临的目的， in order that， 第一个目的是神要试验他们，这位神他以他的话语和他的作为向他的百姓启示了他自己，他们会对神做出什么回应呢？神降临在西乃山，把他的荣耀跟他的大能显给他的百姓看，他们又听见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他们会怎么样来回应神给他们的命令、诫命和吩咐呢？所以神借着这样子的显现来试验他们，看看他们是不是真正敬畏神。这就有如创世纪第22章，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他就吩咐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也是他所爱的，也是要继承神给他的应许的以撒，带到摩利亚山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没有半点的犹豫，第二天清早起来，带着仆人，带着以撒，带着献祭的柴，就往摩利亚山去。到了那里，他把柴铺好，就把以撒绑在坛上，然后伸手拿刀要杀以撒，把他献在祭坛上。这时候天上就有声音，神的使者呼叫亚伯拉罕说，你千万不可下手杀害这个童子。神说什么？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了。所以这里神的降临也是要来试验他的百姓，因为神他以他的话语跟他的作为来向他们启示了他自己，他们怎么来回应呢？神借着这个显现来试验他们，看看他们是否真正的敬畏神。但是神降临的第二个目的是要叫他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这个敬畏，我们中文翻成敬畏，如果你看新闻英文圣经，时常惧怕他 feared， 还是那个惧怕那个字。神降临要叫他们时常惧怕神，不致犯罪。这个惧怕是一种真正的敬畏，也就是说真正的惧怕，真正的敬畏就会使他们远离邪恶，不至于犯罪。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两种惧怕，这两种惧怕形成对比。一种惧怕是他们看见神降临在西乃山向他们显现，而使得以色列百姓自己产生的一种惧怕，这种惧怕使他们痛苦，使他们 产生这种颤抖，这一种的惧怕是来自于自觉有罪，所以他们说不要神跟我们说话，免得我们死。这种惧怕来自于自觉有罪，或者来自于没有正当理由的恐惧。有一种恐惧是没有正当理由的，我知道有些人晚上不敢自己一个人住，因为呢会怕鬼，甚至呢如果窗外忽然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惊吓得不得了，这种是没有理由的惧怕。所以这种来自于自觉有罪或者是没有正当理由的惧怕，会带给人痛苦，使人颤抖，而导致让人受到捆绑。这是第一种的惧怕，这也就是以色列百姓看见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听见耶和华的声音，他们做出的这种反应。但是另外一种惧怕，摩西说神叫降临是要叫你们时常惧怕他，这一种的惧怕是有益的，是健康的惧怕，所以我们常常翻译成敬畏神，其实原文是 the fear of the Lord， 也是对神的惧怕。这种惧怕，健康的有益的惧怕，证明在这个人的心里面存在一个对神信靠和相信神的态度。换句话说，谁才会有这种健康的惧怕呢？有这种健康的惧怕，就证明这个人心里面是已经对神存着相信和信靠的态度。同时这种健康的惧怕会增进，甚至会进一步增进他对神的相信和信靠，以至于他就必然会远离邪恶。所以这一种惧怕乃是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他心里面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是不讨神的喜悦，不是那种感觉有罪的那种捆绑的惧怕。这是一个真正相信神、真正信靠神、真正顺服神的人，对这样的一个人而言，他最大的惧怕就是不讨神的喜悦。所以他就竭力的追求来认识神和顺服神的旨意，这样的人一定远离恶事，不至于犯罪。所以这就是旧约智慧书的一个中心的信息。旧约的智慧书约伯记，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箴言、诗篇、传道书，还有雅歌，这些都是旧约中的智慧书。这些智慧书的中心信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智慧不是我们今天所想的，我有那种聪明才智，我可以投资股票，我晓得怎么有聪明做最有效、最能够赚钱的投资，或者我有聪明，我读书，我可以把书读得非常的好，我拿高的学位。圣经里面智慧书所讲的智慧，乃是这个宇宙是神所造的，因此这是神的宇宙，是属于神的。神在他所造的宇宙当中定下了各种的法则，对我们人来说，神也要求我们人一个法则，生活的法则。所以什么是智慧呢？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晓得怎么样按着神所定的法则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样子神应许要赐福给他，不但在地上他能够蒙神赐福，将来最后在末了的审判，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他也能够向神交账。也就是说，他可以因为他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在神审判台前他能够向神来交账。所以摩西说耶和华降临向你们显现，他是要让你们心里面产生这一种真正的畏惧、真正的敬畏，心中时常存着对神这一种的敬畏，以至于你们不致犯罪。我们 因此看见当神降临在西乃山向百姓显出他的圣洁和威严的时候，百姓的反应是那种让他们痛苦和发战的惧怕。所以摩西吩咐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就肯定了这一种在神面前的恐惧和发战不是一个适当的反应，也就是说不是一个蒙救赎的百姓所应当做出的适当的反应。所以摩西说不要惧怕，但同时摩西说明神降临的目的是要试验他们，看他们是否真正的惧怕神，真正的敬畏神，这是一种有益的健康的惧怕，叫他们可以时常对神存着这种真正的敬畏，他们就必远离恶事，不致犯罪。我想这个道理可能我们听，我相信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真正的从心里面明白什么是敬畏神。我自己也是一个一直以来觉得我不懂得敬畏神。我已经解释了，这个敬畏是一种健康的，是真的对神的信靠跟相信，使得我们最怕不讨神的喜悦，以至于竭力的去追求明白神的旨意跟遵行神的旨意。我觉得我自己真是不懂得怎么样敬畏神，所以我就开始求，我求神教导我，帮助我，让我可以真正成为敬畏神的人。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祷告，十几二十年的祷告，神要先做一个工作，要帮助我们真正的悔改，深入的悔改。只有一个真正深入悔改，转离自我，转向神，也愿意降服于神的人，这样的人他的里面会自然的，这是一种流露，自然的开始在各样的事情上，他受试探的时候，试探来到，但是他里面有一种对神那种渴望遵行神，渴望讨神喜悦的这种心智非常的强，所以呢这个试探就立刻就可以失去那个吸引力，失去那个诱惑力。这个真的不是靠我们立志能够做到的，这实在是从悔改开始。所以我自己现在开始经历一点点，经历一点点，有时候试探临到的时候，那个里面的自我，特别是有时候譬如说受到别人的批评，受到别人的误会，受到别人的背后说闲话，那时候最容易的就是自我，就出去就很强的想要替自己辩护，想要去辩解。但是我开始经历在这种试探的时候，这个自我要这个自我很强的跳出来的时候，里面另外有圣灵的提醒，真的是从心里面一种很强的心智要讨神的喜悦，所以立刻就会拒绝这个自我，这个自我就无用武之地了。所以呢那时候就可以安静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圣灵来帮助我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按着神的旨意，按着圣经神所启示的应该有的态度来去面对。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约书的内容。在约书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二十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章的三十三节，这个约书的内容基本上神用三种的形式来表达他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第一种的形式我们称之为必然的律法，这一种的形式是采取绝对的无条件的形式，也就是说这个命令本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一种绝对的命令，而且是无条件的，就是说是无论什么情况都必须要遵守的，是绝对无条件的。通常使用第二人称单数，也就是说你要怎么样。那么这一种必然的律法 大部分是以负面的命令或者禁止来表达，所表达的这个律法是一个永远真实的一个真理的原则。所以在我们上次所看的十诫就是属于这一类，不可杀人，其实不可杀人这个是一个命令，是隐含的一个这个对象是第二人称，你们，你不可杀人，那是用绝对的无条件的这种形式来表达。虽然是用负面，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负面是涵盖正面，这是一个可以更可以更丰富的来表达这个命令的内涵。所表达的这样的律法是含有永远真实，永远是真理的这个原则，所以十诫是属于这一类。那第二种类呢，就是叫做有关行为是非的律法。这一种的律法采取有条件的形式，通常以如果一个人或者当一个人，如果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当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用这样子做开始，所以这叫做有条件的。那也就是说，说明一个特殊的一个处境，在约书里面这一类的律法可以说是最多，也就是说最多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表达。但是还有一种第三种，在这个约书里面有一种第三种叫做希伯来分词的律法。这希伯来分词其实就是用动词的时态，在这一种的律法开头这种的律法本身也是很短，跟十诫里面有一些非常短的诫命是一样的，本身是很短。这一种希伯来分词的律法都带有死亡的刑罚，都带有死亡的刑罚，通常是以一个希伯来文的分词为开始。那这一种的律法也是通常是无条件的，因此呢，它的功能跟必然的律法所具有的功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约书里面21章的12节还有15节到17节以及22章的19节到20节是属于这一种叫做希伯来分词的律法，都带着死亡的刑罚，用一个希伯来文分词作为开始，也是具有必然律法的一种功能。好，所以我们就正式来看这个约书。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约书所谈论的就是有关敬拜的律法。以色列是一个敬拜的团体，当神差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一再的向法老宣告说，神耶和华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我们中文翻成侍奉我，其实那个字就是容我的百姓去，好敬拜我。所以神救赎他们，他们成为一个敬拜的百姓。因此首先在约书里面第一个讲论的就是关于敬拜。神说，你要像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看见神降临向他们显现，而且听见神的声音。所以这是根据19章16节到19节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20章18节19节，根据那里记载神向以色列人显现和说话的这一幕，神用这一个作为一个吩咐他们不可以造偶像，也不可以建造不适宜的祭坛的一个动机。基于这个，他们不能造偶像，也不能够造不适合的祭坛。神说，因为你们已经见证，你们自己见证了我怎么样从天上对你们说话。所以神不是，西乃山不是他的居所，他是从天上来向他们说话。你们没有看见任何眼见的形状或者眼见的代表，因此你们不可以做任何物质的形象来跟我相配。但同时神在天上 他们见证神从天上向他们说话，也是强调这一位神的威严，这位神的真实，这位神的能力。所以他这些都成为他有权柄来把下面的这个约书来赐给他的百姓。所以基于他们亲自见证神从天上说话，他们没有看见形象，所以他们就不可以造任何的形象，不可以造任何的偶像。所以关于以色列人的敬拜，首先而且最重要的乃是对神的敬拜不可以有偶像。这个跟十诫是相同的，十诫和约书在开始的时候都是宣告同样的，耶和华，唯有耶和华是配得以色列民敬拜的，所以他们必须要顺服他。所以在十诫的开始提到是神拯救他们，神拯救的作为彰显了神的荣耀，所以耶和华不仅是当得他们的敬拜，耶和华是配得他们的敬拜，所以唯有耶和华是配得以色列民来敬拜他，也因此以色列民必须顺服他，约书神给的十诫和约书他们都应当顺从。然后他说你们不可做什么像与我相配，也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这里特别提到金银所造的偶像，这基本上这个命令是重复十诫里面的第二条命令，但是这里特别提到金银，是要清楚的来表明一件事，即使最宝贵和最有价值的东西，也不能跟这位从天上向他们说话的神来相比。所以以色列民不可以有金银的偶像，即使他们是在敬拜耶和华，也不可以有金银的偶像。但是我们知道立刻他们就违背了这条诫命，摩西在山上很久没有下来，他们就把首饰都脱下来，要求亚伦给他们做一个金牛犊，他们说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即使他们在敬拜耶和华，他们也不可以做任何金银的像来敬拜耶和华，因此对耶和华的敬拜不可以有任何的偶像。那么这是关于敬拜的第一个条例，就是不可以有偶像。第二个是关于建造祭坛的条例，神说你要为我筑土坛，所以神吩咐以色列人为他建造土的泥土做的祭坛。这个土坛是临时性的，泥土的祭坛是临时，是一种临时的形式，在短时间使用之后通常就废弃不用了，除非以后有必要的时候才会再用。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在族长时期，也就是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族长时期，他们所筑的坛就属于这一种。所以在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在示剑曼利橡树那里，神向他显现，示剑的橡树，不是曼利，是示剑的橡树那里，神向他显现，亚伯拉罕就筑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这样的一种土坛。那么神说，你们要为我来建造这种土的祭坛，在祭坛上要以牛羊来献为燔祭和平安祭。这时候还没有制定会幕献祭的礼仪，但是燔祭跟平安祭是从族长时期就已经存在，也就是说在早期人类历史的早期就已经存在。什么是燔祭呢？燔祭就是把祭物完全烧在祭坛上，这一种的祭称之为燔祭。平安祭是把祭物的一部分烧在祭坛上，剩下的部分可以供给献祭的人来食用，他们就可以一起在神面前欢庆来吃这个祭物。这两种祭，燔祭跟平安祭，都是跟敬拜神有关联的。所以神说你们要为我造泥土的坛祭坛，在上面献用牛羊献燔祭跟平安祭来敬拜我。 然后神说，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这个我们和合本翻成记下，其实是凡是神使他的名被纪念的地方，神使他的名被纪念的地方，他们在那里献祭的话，神会到那里，而且要赐福给他们。那神使他的名被纪念的地方，也就是指神在那个地方使他们想起神对他们的启示。什么样的启示呢？神向他们启示，他是与他们立约的神。所以凡是他们在某一个地方，神让他们想起神向他们的启示，启示神是与他们立约的神。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们筑坛来敬拜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会到这个地方来，向这些向他献祭的人来赐福给他们，来使他们经历与神的亲近以及神所赐的福气。所以这是神给他们关于建筑土坛的祭坛的第一个条例。但是呢，除了为神建造泥土的祭坛，神也允许他们可以为神建造石坛。所以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如果他们要为神建筑一座石的祭坛，这里说不可以用凿成的石头，因为如果在石头上一动工具，这个家具不是家具，就是工具，你要凿，你要用你要凿石头，雕刻石头的时候那些工具，如果一旦用工具来雕刻这个石头的话，就会把坛污秽了。所以神允许他们建筑石的坛，石头的坛，祭坛，但是必须用没有处理过的石头，没有处理过的石头。一旦这个石头你使用过工具来处理，也就是说去雕刻的话，这个石头就被污秽了。原因是什么？一旦用使用工具，就有可能把这个石头变成一个像，因为你一旦使用雕刻的工具，就有可能把这个石头变成一个形象。所以为了要防止他们触犯第二条诫命，所以他们只可以用没有处理过的石头，挖了一块大石头，不做任何的处理，就可以用这个石头去建一个石头的祭坛来敬拜耶和华，这是允许的，但是不可以有任何的工具。那么第三，这个祭坛不可以有台阶，免得你的赤露被露出来，我们中文翻成下体，其实原来就是说 nakedness， 你的赤身，免得你的赤身会被显露出来。其实后来以色列神吩咐他们建造的祭坛有台阶，就是后来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是有台阶，但是在这个时候，在他们的历史的这个时期，神吩咐他们祭坛不可以建造台阶。原因是以色列人他们男人也不穿长裤，他们只穿内衣裤，然后他们的外衣就是一件长袍，所以如果造了台阶，他们上台阶献祭，下台阶的时候，这个长袍万一被绊住、拖住，一扯就会使他们露出他们的赤裸的身体，所以呢，这是不允许的。因为神敬拜神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是非常圣洁的，所以呢，不可以有这个台阶，免得有这样的事情来发生。无论如何，这一切的条例都是要防止以色列人来效法迦南人宗教的敬拜的仪式，所以神就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规定，要他们按着神的规定来敬拜神，使他们跟周围这些迦南人能够区别出来。当神给了这个关于宗教的关于敬拜的条例之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就讲到一些约束的条例，是在以色列百姓当中 约束他们的行为，在他们彼此整个团体之内给予他们行为的约束的一些律法。那这些律法最主要的是要来助长整个社会的团结，整个社会的凝结和合一。所以我们看见首先就讲到关于奴隶的条例，或者说是奴仆，因为这原文是 slave。 我们知道在古代奴隶是可以被看为是主人所拥有的一个产业，所以有所谓的奴隶的买卖的制度。在创世纪我们就看见约瑟是被他的哥哥们卖身为奴，把他给卖了，卖给米甸人，米甸人就把他带到埃及，卖给埃及法老王的护卫长波提乏。所以在古代有这种奴隶的制度。那我们首先要问，为什么在讲到在他们整个百姓的神百姓的团体之内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条例，为什么首先要提到关于希伯来的奴隶的这个条例呢？这个是关于希伯来的奴隶，因为第二节，你如果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们自己是希伯来人，然后买他们自己的同胞来做奴隶。为什么首先讲到关于希伯来奴隶的条例呢？理由是很显而易见的。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在埃及为奴，他们在那里几百年的时间做奴隶，所以讲到他们彼此的关系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乃是他们要很小心，非常小心，不可以埃及人对待他们的方式来彼此对待。也就是说，埃及对待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埃及人的奴隶，埃及人怎么对待这些以色列人，埃及人那一种虐待以色列人的方式，他们必须很小心，不可以效法这样的做法来彼此对待。但是如果以色列人必须要考虑他们不可以用埃及人那种方式，那种虐待奴隶的方式来彼此对待，那么为什么神不把奴隶制度来废止呢？今天我们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有一些所谓叫做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就提出一种叫做解放神学。这个解放神学就是针对奴隶制度，因为这个是一个不人道的，所以应当要把奴隶制度给它废除。是奴隶制度本身是不合神的心意，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律法的约束里面没有把奴隶的制度废止呢？相反的，21章1到11节所赐下的条例就假设了奴隶制度的存在，并且予以容忍，也就是说容忍这样的一个制度的存在。所赐的条例，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条例，不是以解放奴隶为焦点，乃是以适当的对待奴隶为焦点。适当的对待奴隶，就使得以色列人跟他们周围的列国，特别是埃及，区分出来，显明他们是神圣洁的百姓。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律法容忍奴隶的存在，而不把奴隶完全除去呢？为什么律法的焦点只是放在应当怎么样适当的来对待奴隶，好让以色列民跟周围的国家可以区分出来，也就是所谓他们是圣洁的国家。事实上，如果我们再读其他的约书，譬如说《生命记》第24章，在那里摩西给予以色列人关于休妻的条例，休妻用现代话说就是离婚。当然古代不像现代，男的可以提离婚，女的也可以提离婚，古代只有丈夫休妻子，妻子不能休丈夫。所以呢，在生命记24章讲到关于休妻的条例，这就预先假设了休妻的事情是存在的，而且这个条例本身也就表明对这样的事情是 可以容忍的，是予以容忍，不是可以，是予以容忍。那么我们再看像生命记21章，我们就是举一些例子。生命记21章是讲到长子的条例，但是为什么要讲长子的条例？是说有一个人，他如果有两个妻子，那个他所不喜欢的妻子生的儿子是长子，他喜欢的妻子生的儿子是次子的话，他不可以把他喜欢的妻子的儿子立为长子。所以这里提到他有两个妻子，那这也就假设了多妻这样的事情是存在的，而且是予以容忍的。但是我们如果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神创造人类设立婚姻的记载来看，休妻跟多妻都是不合乎神的旨意。那么律法为什么要容忍呢？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法利赛人去试探耶稣，问他说休妻可不可以，耶稣就引用创世纪说，神的话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呢，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换句话说，神设立婚姻，二人成为一体，一男一女，这是在创世纪定的很清楚，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而且呢，神所配合的人手不能分开。意思就是说，在婚姻的制度下，一旦走入婚姻的关系，这就是一生之久的一个婚约，是不可以离婚，就是不可以随便，就是说我不合就离婚。所以呢，耶稣表明神的话启示的神的旨意，然而法利赛人他们就问耶稣，那为什么摩西准许我们休妻呢？耶稣回答说，摩西允许你们休妻是因为你们心硬的缘故。所以我们看到在律法里面，似乎是这些奴隶制度也好，休妻多妻这些是不合神的旨意，但是为什么好像律法本身并没有来废止这些事情，相反的，律法似乎这些条例本身就假设了这样的事情存在，然后呢，也似乎是给予容忍。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心硬的缘故。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已经这种事情已经是很普遍的发生在社会上，而他们如果你看休妻的条例，他们把妻子当成一个物件，完全不是，完全不给予任何的尊重，奴隶也是一个产业，不给予任何的尊重。所以神的律法首先的焦点不是放在废止，乃是放在应当如何合适的，即使在这样的一个不理想的制度之下，或者说不合神心意的事情，譬如说休妻的事情，首先第一步先帮助他们以适当的态度来对待这样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律法的焦点不是放在质疑这些社会情况的存在，而是放在清楚的给予指引，来指示神的百姓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适当的来对待人，而且除去一些过度的行为，有很多过度的行为产生造成很多的伤害。我们都知道你要废除一个制度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个制度的废除常常就引起许多的什么暴力的事件，杀人流血的事件，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来讨论，甚至我们要把神的圣经，我们需要真的深入的去研读，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去思考这样的社会问题。所以解放神学，我们看见他们强调应当要废止这个奴隶的制度，但是我们也看见很多时候带来的是战争，是暴力，很多的并不是单纯的可以来解决。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保罗的书信也是有同样的一种态度。到了耶稣那个时代，奴隶的制度仍然是存在的，然后我们看见保罗的书信里面也并没有提出要把这个制度来废止，相反的，在以弗所书第6章 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第一节，保罗针对基督徒做奴仆的人，做奴隶的人，给他们劝勉，他们要用什么样合适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主人，特别是基督徒的主人，也给基督徒的主人劝勉，他们应当用什么样合适的态度来对待基督徒的奴隶。所以不是说好像神的公义没有彰显，神的旨意首先是要让神的百姓过一个跟周围的人有分别的生活，这种制度的废止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关于男的奴隶的条例。这里第二节，你如果买希伯来人做奴仆，我们看见首先主人跟仆人都是希伯来人，其次他说他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换句话说，以色列人不能永远为奴仆，不能永远为奴隶。男的奴仆在服侍主人满六年之后就可以成为自由人，不需要付任何的赎价，白白的出去，不需要付任何的赎价。这很清楚是第四条诫命的应用，也就是神说六日做工，第七日要休息，第四条诫命。那么这里他可以服侍你，如果有希伯来的奴隶，你的同胞做你的奴隶，服侍满六年，第七年他就可以成为自由人，不需要付任何的赎价。那么这不但是反映第四条诫命，而且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为奴，耶和华以他的大能拯救他们，释放了他们，所以他们也要照样善待他们当中，特别是他们的同胞，做他们的奴隶。那这个条例在利未记25章跟生命记15章还有更多的说明，我们今天就不提了。那么这个以色列人不能永远为奴仆，服侍主人满六年，第七年他可以成为自由人，就不需要付任何的赎价。但是接下来他就提到这个男的仆人成为自由人出去的一个条例，他如果是单身来，第一个他单身来他就可以单身而去，第二个如果他是带着妻子来，那他可以带着妻子去，但是第三个如果主人给了他妻子，而且这个妻子为他生了儿子和女儿，他出去的时候妻子跟儿女都要归他的主人，他自己可以独自出去。也许我们会觉得好像很不人道，我们不要忘记主人给他妻子，这个妻子绝对是主人的女卑，或者说女的奴仆，所以这个女的奴仆是属于主人的，而且女的奴仆被看为是主人的产业，所以这个男的仆人他可以自由出去的时候，主人给他的妻子不可以带去，妻子为他所生的儿女也不可以带去。但是男的奴隶有权选择，可以他愿意终身来做主人的仆人。所以呢，他说如果奴仆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审判官或做神，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这就表明这个男的奴隶他是到第七年可以自由出去，可是他也有权可以选择他愿意留下来终身做主人的仆人。这里爱这个字，我们不要把它想成是罗曼蒂克的爱，我爱，我好爱，爱这个字有法律的概念在里面。所以我爱我的主人，我的妻子儿女，意思说他可以做出一个个人的决定，他个人的决定可以决定性的来改变原有的一个合法的情况。原有的合法的情况是他服侍六年，第七年他就出去，可是他个人的决定可以有这种法律的效力，决定性的来改变原有的合法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可以说我不愿意出去， 我愿意留下来终身做主人的奴隶，那么就要把他带到审判官那里。这个原文是做神，原文希伯来文是说把他带到神那里。那么当然有人认为这个就是应该是指神，带到神那里就是带到神的圣所，但是呢可能更好的还是审判官。那原文为什么用神呢？我们会在生命记我们就会看见第一章，审判是神的特权，审判是神的特权，审判官是神把他这个审判的特权授予他们，来在神的百姓当中做公义的裁判。所以把这个人，这个男的奴隶，他做了这样的选择，审判官就要以一个仪式来把这个男仆暂时为奴这个地位，把他改为永远为奴的地位。那这个仪式呢，就是把他带到主人的屋子的门前，靠近这个门框，就用锥子穿他的耳朵，这样子就象征他对他主人永远的降服。所以审判官就借着这样的一个仪式，就把他暂时为奴的这种地位，也就是原有的是六年就可以出去了，暂时为奴的地位就把他更改成为一个永远为奴的地位。好，这就是关于男的奴隶。那么关于女奴呢，这里说人若卖女儿做卑女，卑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父亲是有权柄把女儿卖为女卑，不过这里呢把女儿卖为女卑，如果我们接下来看，我们可以看见不是做奴隶，而是做妻子，就等于说父亲有权把女儿卖给某人做妾，做妾的做这个，或者做妻或者做妾。所以呢女卑女仆不可以向男仆自由出去，然而主人也没有权利随意的来对待这个女卑，所以呢就列下一些规定，主人也不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对待这个女卑。所以第八节，主人如果选定她归自己，如果主人娶她为妻或者娶她为妾，然后呢又不喜欢她，因为各种理由，这里没有说理由，但是隐含的就是说因此不管什么理由不喜欢她，那么怎么样来保护这个女卑的权益呢？首先第一个就要许她赎身，就让她可以被赎，那最可能就是她的家人把她赎回去。第二个，不准把她卖给外邦人，不可以把她卖给以色列以外的人。但是如果主人是选定她给自己的儿子做妻子，也就是说这个女子被卖为卑女，然后主人把她指定给她自己的儿子做妻子，那么就要待她如同女儿。第三，如果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若不向她行这三样，她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若另娶一个，这个另娶的人是谁呢？是主人呢还是主人的儿子呢？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不论是主人或者是主人的儿子，他要另娶一个妻子的话，原有的这个妻或者妾在三方面不可以亏待他。第一个是在饮食，第二个是在衣着，第三个是在婚姻的权利上，也就是说男女婚姻的权利上，这三方面都不可以减少，不可以亏待他。如果不行这三样事的话，这个女卑就可以不需要付赎价，就可以成为自由人出去。所以我们看见虽然女仆跟男仆不一样，不可以自由出去，但是主人也没有权利随意的来对待这个女卑，所以就有这样一个条例。因此律法所关心的是金钱的来对待在社会阶层最下层的人，或者说最卑下的人，神的百姓也要以金钱的态度来对待他们。那么最后呢，21章的12节到17节 所举出的这些条例呢，乃是一些罪行该得严厉的刑罚，就是该得死刑的刑罚。第一个就是讲到杀人，打人以至于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人若不是埋伏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所以这里讲的杀人，首先是指有意的、预谋的杀人，我们可以说就是谋杀。如果是谋杀，这是违背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洪水以后，神跟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立约，神说凡是杀人流血的，那个人也要被流他的血。原因是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谋杀罪是不能被赦免的，必须处以死刑。因此有意的、预谋的杀人就必须要把他治死。但是这里我们看到有另外一种，不是出于有意的，是意外的杀了人。这里说是神把那个人交在他的手中，那么神说他会设一个地方，让这个人可以逃到那个地方去躲避。这就是在日后在民数记、在生命记都提到神要以色列人设立逃城，这个逃城就是给这些误杀人的人可以逃到那里，免得被杀的人的亲属来报复。那当然呢，有一些条例我们今天就不说哈。然而如果是谋杀，是有意的杀人，用诡计杀害邻舍，神说即使逃到他的祭坛那里，也要把他抓去治死。逃到神的祭坛那里，抓住坛脚，在列王记上我们看到这个约押啊，大卫的一个将军，他就曾经因为害怕所罗门王要杀他，他就逃到神的祭坛那里，抓住坛脚。这个意思就是等于把自己奉献给神，寻求神的护庇。因为这个坛脚祭牲都是用绳子绑在这个坛脚上，献祭的祭牲，所以抓住坛脚等于是把自己献给神，然后寻求庇护。但是神说这也不能成为他们的避难所，他们仍然是要接受死亡的刑罚。这是关于杀人。接下来就是关于对父母不敬，15节跟17节中间夹了一个拐带人口，说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这是第五条诫命的说明。律法对于父母的权柄是非常的看重，儿女必须要尊重父母。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把父亲跟母亲并列，强调基本上父母是同等的。咒骂父母不仅是言语上的，这个是一个比较广的，涵盖许多形式对父母的不敬的许多的形式。咒骂父母比较广的涵盖各种形式对父母的不敬。所以呢，如果有人对父母无论是言语上的不敬，无论是行为上的不敬，甚至严重的破坏了对父母当尽的义务，这些都包含在咒骂父母。咒骂父母的人也要被治死。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十诫的第五条诫命跟接下来的约书都对父母的权柄非常的看重，儿女必须要尊重父母。所以这是附带说的，今天我们做父母的也要从小就教导我们的孩子尊重父母。我们自己先做榜样，尊重爷爷奶奶或者是公公婆婆，然后我们要让儿女也学习尊重父母。我今天看到很多的儿女对父母完全不尊重，可以回嘴，可以出手打父母，这些行为是不可以允许的。如果我们允许这样的行为，等他长得再大一点，就更多，我说了这个咒骂父母是比较广的，涵盖许多不同形式的对父母的不敬。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这样的罪是要 被处以死刑。最后就是拐带人口的条例，那么拐带人口的人也要把他治死。拐带人口当然是一种偷窃的行为，但是这不是窃夺财物，这是窃夺一个人类，所以就是为什么也要用死刑的刑法。如果只是盗偷盗，我们会看到二十二章讲的偷盗，偷盗的行为在律法约书里面从来没有赋予死刑的刑法。好，这是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下一代我们还要再继续讲这个约书。那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上次已经说了十诫，耶稣曾经再一次的重生，这个十诫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有效的，也就是说我们仍然是因为这个十诫是启示神自己以及神道德的标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约书列举一些实际的情况，但是我们也知道约书不可能把所有可能的情况都列举出来，而我们也看见列举的一些情况的背后还是有十诫的原则在那里。因此基本的概念乃是我们必须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个敬虔的生活是表现在对神尽心尽力尽意的爱神敬畏神，对人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必须过一个跟世俗有分别的生活，我们才可以来为神做见证。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他说到，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我们今天看到的无论对待奴隶，无论是对待其他的人或父母，对这些人我们当有的态度，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我们从今天所提到的这个约书的这一部分，我们就已经可以看见真正的经义，就是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有一件事情上我们要永远是以为亏欠，那就是在爱人。这个实在是给我很大的帮助。我们常常都是觉得别人欠我们，我们觉得我已经尽力了，这是他的责任，他如果没有做到，我已经无能为力了。但是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可是在彼此相爱上要常以为亏欠。所以就算今天一件事情发生，我觉得我是有理的一方，但是神也常常提醒我，只有一件事情是要常以为亏欠，那就是彼此相爱。所以我也来想，在这个事情当中我有什么亏欠的地方。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活出这样的爱，爱神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就做到了律法的要求。好，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真的是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读这些话真的很深刻的感受到，我们不是在读一些规条，我们真的是在学习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天父，我们真是从你的话认识你何等的圣洁，你何等的有威严，你真是向人显出了你的慈爱和怜悯，但是你也显明你的公义和信实。天父，这些也都表现在你赐给你的百姓的十诫、十条诫命和约书的里面。我们盼望我们今天也借着这些过去你曾经赐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和约书，我们也来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也是跟他们一样 是蒙了你的救赎。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我们当有怎样的回应呢？求你帮助我们，真是时常对你存着敬畏的心，使我们远离恶事，也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你，并且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如同自己。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